礼堂的弟兄姊妹平安哈，还有不知道在哪里哈，可能你在家里或者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啊，在网上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祝你们平安哈。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聚在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无比的恩典哈。今天是3月1号，踏入了3月份啊，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拆船月哈。所以呢，换句话说呢，3月我们会有5个礼拜，那这5个礼拜里面呢，我们都会主要集中在拆船这个议题上来有一些属灵上的学习。3月最后一个礼拜是我们的拆船年会。那说起这个拆船月，很早之前少芳已经在问我，那到底我们今年拆船月到底有什么领受呢？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也一边来等候，那最后呢，神给我这几个字最后我们也用了重燃对主的激情作为我们今年拆船月的主题。所以今天是第一讲，我也就用这个题目来分享神的话。那美国牧师兼民权运动领袖，他也是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他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件为之生为之死的事，那么他就不应该活。那这句话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生活着没有一件事让你觉得你用你的生命去拼搏，或者是有一件事你愿意甚至为他来死的，那可能你的人生就好像一潭死水一样你就不应该活。那香港同样有一位艺人，他曾经也这样说他说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刚才那两位说的话那圣经在启示录的3章，使徒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中，他论到神对老底家教会的审判，里面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这是很严厉的一个审判那我相信这段经文还有刚才两位说的那些话，不谋而合的想带出一点，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活着没有激情没有热情，就失去了心中的那团火的话，他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今天你和我有没有激情呢？会不会有的人说我已经活了半辈子了，或者是大半辈子了，什么激情的火早已经被扑灭了，现在是什么状况反正是死火了那年轻一点的可能你还有工作那你对工作有没有热情呢？你对生活有没有激情呢？你对你的信仰有没有火呢？还是我们的人生现在已经只剩下吃喝拉撒呢？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故事中的人物看到激情对人原来带来很大的影响刚才那个故事也是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通常我们一提到这个故事呢，大家的焦点都会放在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经过不过呢，我今天想集中跟大家看的是下半部分这部分也就是主要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她信道之后生命的改变和她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从不同的人去看他们的心境，我们先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里呢我们要讲一点点的历史。那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旧约时代北国以色列的主要地区，也是首都的所在地。 在大约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入侵，然后被灭掉。大部分的犹太人于是被亚述人迁徙到外地，而且亚述人呢也把一些的异族迁到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亚述人就和当时的进来的那些异族，他们通婚生孩子，就成为我们今天就有混血儿哈。他们的后裔就是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觉得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哈。那当耶稣在雅各井旁，他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就很奇怪，你是犹太人，你干嘛来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平常我们都没有来往。其次呢，耶稣一方面向他来要水喝，但是同时他又说他能把活水赐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就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很不明白。但是更加叫这个妇人惊讶的是，耶稣居然知道她有5个丈夫。那犹太人认为一个女人可以离婚2次，那就是你最多结婚3次。如果撒玛利亚妇人有同样的标准的话，那这个妇人她已经有5个丈夫，那就显明她的行为其实很有问题啊，可以说在人的眼中她是一个极不道德的人。耶稣3个奇怪的地方让这个妇人看出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她肯定是先知无疑。所以当耶稣主动来邀请她相信她，又与她进入信仰的交流，并且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现在和你说话的这个就是你一直等待的弥赛亚之后呢，这个消息就成为了撒玛利亚妇人生命中极大的转捩点。在28到30节那里描述，那个妇人听到耶稣那番话之后，她就很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撇下了她的水罐，就跑到城里去，而且呢向众人来说邀请他们来看，有一个人很奇妙，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难道这个就是基督吗？然后很多人听了就跟着出城要找耶稣。当撒玛利亚妇人她与真神相遇之后，她兴奋到一个地步，是连她自己赖以谋生的工具那个水罐子她都忘记带走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到城里传扬耶稣的名声。他留下水罐子这个举动呢，表明他生活的优先次序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单如此，他还不再怕自己以前不光彩的人生显露在人前，逐渐他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如果一个人他愿意不顾一切的来为主做见证，这就证明了他是真心的悔改，否则的话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悔改。所以从这几段经文里面，你看到这个妇人信了耶稣之后那份的激动，那份的激情，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耶稣。接着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很多城里的撒玛利亚人也信了耶稣，他们随即从城里走出来要见耶稣，而且呢邀请耶稣要在他们那里住下来。那耶稣也很好，耶稣就应了他们所求的，和他们在那里同住了2天。那两天呢，我估计他们也就是要求耶稣给他们分享更多，以致到41节的时候，经文说因着耶稣的话信他的人就更多了。 当撒玛利亚人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个真神之后，他们很迫切地要去迎接他，与他同在，而且还渴慕主的话，好让他们得到更多宝贵的恩典。后来这批的撒玛利亚人，他甚至对那个给他们传好消息的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了，而是因为我们现在自己亲眼听见了，也知道这位真的是世人的救主。从言语之间，我们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他的那份欣喜和兴奋 的感情。现在我们看一下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和刚才的撒玛利亚人是很大的对比。当撒玛利亚人正为自己与神相遇欢欣快乐的时候，另一边厢的门徒他的表现跟他们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撒玛利亚人出城是为了让心灵得到更大的饱足，他们欢欣雀跃地去迎见神，但是门徒出城是为了买食物，好满足肉身的需要。当门徒回来之后，他们看到耶稣竟和一个撒玛利亚人，而且还是女人，一个妇女来说话，他们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只是他们心里有两个问题，只是他们不敢问出来。其中一个应该是问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就是你到底要什么，你想怎么样。第二句呢，是他们要跟耶稣说的，你为什么跟他说话。只是这些话他们只是收在心里，不敢直说出来。门徒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了，但是看来他们好像都没有摸着他们的主的心，一份爱人的心怀。所以他们不单没有为救人灵魂的事着急，反而仍以世俗的眼光去看待撒玛利亚人，而且只顾着口福的需要。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看到门徒当时什么激情都没有哈，可能是有激愤，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那个妇人说话接着我们最后看一下耶稣经文说耶稣他离开了犹大，要去加利利。按着一个正常一个犹太人的做法呢，他们通常是从犹大然后绕到约旦河东边东岸然后经过比利亚，然后再往北走去那个加利利，是避开这个撒玛利亚的，因为他们从不来往嘛。但是经文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必须呢，是基于耶稣要在撒玛利亚得着灵魂的使命。所以不是因为地理，不是因为他们不跟他们来往的原因迫切的使命感又催使耶稣在正午的时候坐在井旁等那个妇人。那当时这里说的正午是当时的中午十二点，日头非常的炎热。那如果换了你，你会不会在热头正热烈的时候你出去打水啊？除非你快要渴死了，对吧？不然的话，你不会在烈日之下去打水。那当时耶稣已经舟车劳顿，也是非常非常的疲倦。如果换了你跟我，也许我们就是马上去找看看有没有快餐厅，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凉凉空调，然后点一杯冻饮，然后就很舒服的坐下了，是吧？已经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去再去跟人谈道。但是耶稣却是刻意的要来这里找这个撒玛利亚人。更大胆的是耶稣打破了世俗的做法，主动与这个妇人来说话。而且这个妇人是在一般人眼中看为不正经的一个女人，那她 这个女人在正午的时候出来打水，而且是一个人出来打水，可以想象，因为她背后有一些的情况哈，可能她的一向的行为让人也看不，对她有意见哈，她自己也自卑，不敢被人家看见，那别人对她的作为可能很不耻，所以也不愿跟她结伴同行，所以你也。不会奇怪为什么门徒也会对他对耶稣跟他说话有意见哈。但是当门徒给耶稣食物的时候，耶稣的回应解释了他为什么做出几个刚才提到的一些不寻常的举动。那刚才主席为我们读过这段的经文，就是门徒给食物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很奇怪哈，门徒给他，他说我已经有食物了，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门徒还以为是不是谁已经给他吃了，但是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功。因着对神旨意的顺服，对神激情的爱，驱使耶稣能够冲破人的软弱、自我的世俗眼光和思想，为着人的灵魂而放下自己的心意，为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从耶稣从撒玛利亚妇人还有那些撒玛利亚人身上，你都看到他们身上那份的激情啊。那现在讲完别人了，我们看一下，那我们自己呢？我对上帝是不是充满激情呢？也许我们有几个指标可以来验证一下的。第一就是，你会不会为自己信耶稣而兴奋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当时信耶稣的时候是怎样的？你的心情激不激动？你是怎么样？你会以自己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引以为荣吗？还是你很怕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呢？曾经有一些信徒也跟我说，他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反正就不想哈，平常也不太爱跟其他的人一起啊，吃饭也是一个人哈。我不知道背后原因是什么哈。然后你信耶稣之后有没有喜乐呢？前阵子我在一个聚会当中听到香港知名心理治疗师余德纯博士的分享这个余博士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心理治疗方面的专家，他经常去不同的地方有讲座。他说有一次他去波士顿，在美国的波士顿这个城市有几场的讲座一连几次。那有一个女士呢，每一次都来捧场，但是每一次听完之后，她都跟那个余博士说：“我不信耶稣的，就很像还很骄傲的，我不会信的哈。”但是到最后那一次，有人后来告诉那个余博士，这个女士后来讲座之后呢，她没有坐电梯离开呀，她是一层楼逐层楼走下去。每到一层楼，他就拉着那些不认识的人，他就告诉他：“我信耶稣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他就让好像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信了耶稣了。他那种的兴奋是难以置信，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本来不信的人，当他得到耶稣之后，他那份的感恩，那份的喜悦。那我们信耶稣，有没有这份的感恩和喜乐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呢？当撒玛利亚妇人她认识了真神耶稣之后，她连她的水罐子都忘了谋生的工具都忘了。那当然这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就不用工作了，因为耶稣会从天上把食物扔下来给我们，我们就不用干了，不是这意思哈，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什么对我们才是最重要。 今天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呢？你苦苦追求的是什么呢？那如果你只剩下一年的寿命，你会如何排列以下的这几项呢？有财富、健康、上帝、亲情、友情、权利、儿女、社会地位、安舒的生活，你会怎么排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问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会马上说啊，信仰是我的第一位，上帝是我的第一位。可是往往我们看到的是啊，这是嘴巴上的话而已，我们很难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他生命的第一位就是上帝，我们活不出我们所说的。我还记得我信主之后，以前我觉得世界好像没有方向，也觉得人生很悲观，很不开心啊，没有意义，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我知道，原来信了耶稣之后，原来我们人生最宝贵的就是你用你的生命来荣耀上帝，上帝是你人生的一个给你真正生命平安喜乐的人。那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就说原来我们要用生命来荣耀神。所以后来无论是找工作，无论是生活啊，我希望我能尽量的啊，努力的去以神的事为念。我记得以前侍奉的时候差传，过去在教会的时候，每年的差传年会我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哪怕我不是在当中服侍的人，但是我知道教会的差传年会，我一定预留那个时间，我一定不会离开香港。还有就是如果我知道教会有那些的短宣的时候，我每年的年假我都一定把那个年假预留下来，来配合那些的服侍。当我在做团契的导师的时候，我也不会轻易来随便走开，就好像放假等等，因为我知道上帝的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人生的次序又怎么样呢？这值得我们去反思哈。第三，就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转化性的改变。那撒玛利亚妇人告诉人，耶稣把他一切所做的都说出来了，表现出他真正的为他自己所做的悔改。当一个人真心相信耶稣之后，他必定认真的悔改，在主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好像圣经说的，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呢？我们的旧我还在吗？我知道有时候改变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愿意让上帝逐渐的来把我们的旧我来拿走了。第四点，一个对上帝充满激情的人，他乐于亲近上帝。那撒玛利亚人认识耶稣之后，他们就要求耶稣到他们那里住下来，他们的心渴慕认识主更多。那如果你爱一个人，比如说你谈恋爱，那你们两个人都会很想两个人常常的黏在一起，走在一起，对吗？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也充满激情，也爱上帝的话，我们也很乐于来亲近上帝，我们会无时无刻不想沉浸在与主的同在里。除了我们每天的灵修、读经、祷告，我们也会渴慕和弟兄姊妹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好像诗人在诗篇四十二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哈：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 很多时候香港的基督徒我们都很忙哈，很多时候我们问你有没有定期的灵修啊、祷告啊，很多都告诉我太忙了，有时候只能在车上就看一下，有时候甚至没有哈。我想每个人都有他忙的时候哈，但是会不会忙到就是你给上帝一点时间的时间都没有呢？我们说没有时间，但是我们上网打游戏的时间却很多哈。我们做别的事情的事情啊、别的时间却很多，总是有时间。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来亲近上帝。迦南诗选的作者吕小敏姊妹，她曾经在一个录像一个光盆里面有她的故事。这个姊妹她常常来亲近主、渴慕主，当她安静寻求主的时候，圣灵就在不断地来感动她，写出了过千首的赞美诗歌，成为了全球华人教会的祝福。你和我都可以啊，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对你说话，会亲自来给你有力量，亲自的来带领你。还有一个对上帝充满激情的人，他乐于侍奉上帝。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那我们要完成神的工作，那就是借着侍奉来完成他的工作。一个爱上帝的人，他愿意除了每周来敬拜上帝之外，他愿意额外的付出时间来侍奉上帝，而且不是说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来侍奉上帝，而是谦卑的按着上帝喜悦的心意来侍奉上帝。宣道会已故牧师滕敬辉牧师曾经有人问他，滕牧师，你侍奉这么忙，你岂非没有休息的时间吗？滕牧师说，对我来说，侍奉就是我的休息，因为在他的侍奉当中，侍奉是他与神同在，享受与神同在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说更是一种真正的安息。第六，你会不会很想向人传福音呢？那撒玛利亚人一得到基督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进城里去告诉人，然后吸引了一大群的撒玛利亚人来认识耶稣，那些人也因此也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有机会，你就愿意跟人来分享你的信仰，甚至也求神为你来预备机会和人分享福音呢？那去年我们的拆船年会啊，就是用福音改变生命。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哈，在未来的一年啊，就是今天呢哈啊，我们把这个月也归在，如果你还没达标，你这个月还可以努力哈。我们鼓励大家，你最少向一个人来传福音。不管他信还是不信，因为这个在上帝，只要我们做了，上帝就负责任哈。我们有没有曾经向一个人分享信仰、传福音哈？甚至你可以更多哈。如果还没有的话，你这个月还可以求神啊，给你预备一个好的机会，你跟人来分享你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有多好，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那耶稣对门徒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在这里提到收割的人哈，一般可能农夫会比较理解，收割的人是按着自然界的规律，等到一定的时候才有收割的。但是耶稣提醒我们，只要我们举目观看，你看看你身边的事情，看看身边的人，你就发现属灵的庄稼已经熟了。 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跌入痛苦、黑暗、绝望、失去平安和方向的深渊。我们过去香港所发生的事情，你看到我们人，很多人现在更加是人心惶惶，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生命的保障只建基于一块的口罩，建基于一瓶的酒精搓手液，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那我们真正人生的保障是什么？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为 Rosa 的姐姐还妹妹还忘了姐姐哈，她去世之前在医院，她病得很重，其实很痛很辛苦，我问她，你是不是还愿意信上帝？你的病可能最后也治不好，你还是不是愿意信？她说我愿意，因为她知道哪怕她今生她的生命没有了，但是她知道她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是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真正的保障是在耶稣里面啊。所以很多人他需要这份真正的保障，他需要这个福音啊。像刚才边锋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们要把这个故事，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最后我想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生命处于什么光景呢？那富兰克林他也说过一句很妙的话哈，他说大部分的人在25岁已经死亡，直到75岁才被埋葬。那到底25岁到75岁这段时间他们是怎么过的呢？可能只有生活没有生命哈。那我们又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一条咸鱼呢？还是我们过着一个行尸酒肉的没有使命的人生？或者是我们还是对上帝充满激情的门徒？那如果我们失去对上帝激情的爱，什么伟大的宣教意象都只是空谈。这也是我常常跟少芳说的，传谈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以差传为主的教会，我们很想让更多的人认识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传谈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条咸鱼，那哪怕有多伟大的意向，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要向过亿的穆斯林来传福音，都是空想哈，我们都无法做哈。除非我们每个人都被神来兴起，我们重燃对上帝的那份激情，因着我们爱上帝，我们希望神的名得荣耀，不然的话这些的意象都只是空谈。现在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有一段安静反思和认罪的时间，然后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低头安静。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思想你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彰显的爱的时候，你为我们成就的那份救恩的时候，主啊，愿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被圣灵深深的来感动，以致我们也被你的爱来激发我们对上帝的热情。主啊，过去的日子如果我们已经对你已经觉得麻木，已经失去对你的热情对你的爱的话，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圣灵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你重点我们对你那份的激情，好让我们的心愿意被你来兴起的时候，我们愿意被你来大大的来使用，让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你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起 来把你的好消息，你爱世人，你拯救世人的好消息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不再一样。我们就求你坚固我们，你帮助我们，你鼓励我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